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你好，我是邵荣。
我是启达，今天我们是谈什么书呢？
今天呢，我们来谈回中国议题哈。这本书呢，叫《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然后，他的作者呢是非常有名，叫冯克，所以这本是冯克的新书。然后冯克呢，的书呢，中文翻译起码到这本呢，已经是有5本了。然后包括之前我们有分享过这个解放的悲剧，又或者
独
是
裁
独
者，
裁者养成之路这些都是他很有名的著作啦。那我们就来先问达叔一个问题：我们聊了那么多这个中国的书籍，那为什么读者还应该要选这本书来读呢？你觉得这本书特别在哪里？
基本上有2点呢、第一点呢，就是我纯粹就是一个迷的这一个。心态吧，因为冯克的新书呢，基本上我都会介绍了，这是一点哦。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我发现到啊，我身边的人呢是有这样子观感，他们对于整个的中国怎么样崛起呢，是有不太了解的地方或者一厢情愿的地方啊。这一个呢，都是我们要重新的读这个冯克的书籍的原因啊，这个是第二点。
好，那我
然后
觉
你既
得
读了。你自己读了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我跟达叔的原因也很相似啊。就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冯克的大名所以我们不用看内容，我们看到作者，我们就会想要拿本书来读。因为我之前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他就是他的书和他的文笔其实都很简单易懂然后也不会很啰嗦，所以就很快就可以读完了。然后我觉得第二点是，其实我们每次在读跟中国历史有关的书籍很多，尤其是这个中共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读毛泽东那个时期的历史，好像文化大革命又或者是讲他大跃进那些大饥荒都是在谈那个时候的历史。可是到了他之后其实我们对于中国的印象就只停留在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然后又慢慢发展成现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它详细的过程，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懂的。就好像我之前有读过另外一本也是讲近代史的，就是那个石景谦的追寻现代中国嘛，他的第三本也是讲近代史，可是他也是很草草带过，就没有这本书来的更加详细我觉得这本书虽然也是一个概括。可是它起码，它的年代是更加贴近我们的，而且它的资料那些也更加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读这本书一个特点它值得我们读的一个特点。然后当然，它这本书很多时候还在谈的是，这个中国它所面对的这个经济问题，然后它所想要进行的一些经济改革也好，又或者是它结构性整个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遗留到今时的影响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中国因为我们以前来看中国，就是只是以一种，它是一个专制政府、一个独裁的国家，然后很多时候都是从政治的面向去看。那可是它从经济上的面向来讲，很多人都会觉得，独裁的国家都是有那种优势，可以搞好经济，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可是这本书就会告诉我们，为什么集中力量？反而可能不是办大事，然后反而这个计划经济反而没有市场经济那么有效率，然后它都是在这本书当中都会给我们介绍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本书的可读性所在。那达叔想从哪一块聊起呢？
哇，这本书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从哪一块聊起呢，都很难啊。但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角度啊，我们可能要看过这本书呢，我们才更加清楚。可能你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就是但是这本书呢，就是会提供更加详尽的这个资讯。就是讲这一个结论呢，就是我们知道了，其实，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爱国主义的节庆当中啊，这个中国青年呢是会假借，就是讲的白一点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假借这些爱国的日子啊，然后呢去上街示威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呢，这个中国的青年呢是非常的知道啊，这个中国共产党啊是非常的警惕啊，各种的骚乱的啊，就是要在这个萌芽里掐死啊，这样子的一种念想啊，就是他不允许任何的骚乱啊出现，所以思维呢基本上你是没有可行的地方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中国青年呢，如果有对于现实有不满呢，他们只能够假借各种爱国的主义的啊节庆啊啊，就是啊挂羊头卖狗肉啊，继续的这个啊假借这样子的日子，然后呢是用这样子的日子呢是保护自己，然后呢是把自己的议题呢是带出来的，所以这本书呢就是讲。啊，非常多的啊，这样子的案例啊，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918卢沟桥事件，就是日本侵华的开始的开端呐啊，这样子的日子呢，那、啊、中共没有可能进了嘛。但是呢，这个中国青年呢，就会假借这样子的日子呢啊，这个918啊这样子的大日子啊，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反日的。然后慢慢的时候呢，就是有其他议题引进啊，所以呢，这个中共呢是非常啊谨慎或者警惕这样子的日子啊，会变掉或者变样子啊，这个就是中国青年对应的方式。但是呢，中共啊其实也有啊反过来对应的地方啊，就是啊它怎么样对应呢？其实就是掺沙子啊丢石头这样子的方法啊。什么叫做掺沙子啊？就是他定性一部分人呢是搞事的啊，大部分人呢都是爱国的啊，这样子呢就能够分散来对付不同的这个坏分子啊，这个就是中共的策略。所以呢这个中国的思维啊，往往都会面对这样子的难题的，就是如果一旦你被分化了之后，你这个运动呢就无以为继。啊，这个运动呢，很有可能就胎死腹中，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思维呢活动啊，就是这样子啊，卡死在这个襁褓之中啊，我们就只能够非常的惋惜啊。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啊，其实有相当多的这样子的活动啊，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啊，甚至是在这个毛泽东去世之前呢，已经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了，就是这个周恩来啊去世的时候啊，有所谓的四五运动，然后呢，就是这些中国青年呢，就是假借这个周恩来的这个出兵的大日子，然后呢，就反对这个四人帮啊，其实就是反对文革了，但是文革呢，又是毛泽东最后的遗产啊，然后这个反对文革，简单来讲就是反对毛泽东啊。这样子的情况呢，我就看到非常的啊，为这个中共呢捏一把冷汗。这个就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啊，得出的一些结论的啊，不知道这个邵荣是想从哪里谈起啊？
我先补充大叔讲的部分
嗯。
啊，就是那周恩来那个，我也是印象深刻啊，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哎，其实我们在谈六四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以为只有在接近89年的时候，其实才有所谓的示威啊、学生游行啊那些，可是其实一
嗯。
直以来都是有的，然后尤其是在八九民运前，可能10年都是一直有出现这些情形，然后他们就是可能是在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就有人出来就是想我们要悼念这个总理，然后就出来示威，然后带出其他议题，然后到之后八九民运的时候，就是借这个胡耀邦去世的契机，然后有很多人在聚集起来，想要在就是在倡导一些其他民主也好，或者是要更多自由也好，都是借由这个契机所发生的。那我觉得从这本书当中，我看到更多是从经济的面向啊，就是虽然讲在毛泽东就是去世之后，然后不久邓小平就复出了嘛，然后他其实就开始想要推行这个改革，可是其实他进行这个改革还是面对着很多问题的，因为那时候整个制度都是很不完善的，然后制度当中有很多漏洞啊，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是有尝试要放权，就给各地的地方政府去发展当地的这个经济，然后可是他们就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地方政府呢，他就拿了钱过后，他就去大肆发展，因为他只要他发展，不管是建桥、建路、建屋子也好，他都是可以赚到钱的，他也不用管那个东西到最后是不是一个白象计划，又或者是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功效，他就是只要发展，然后他就可以拿到部分的利润，而所产生的这些债务呢、赤字呢，就是交给这个中央去处理，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这个各地他们挥霍这些，这个资金的例子啊，然后包括他们还会，就是那时候开始有外资进来嘛，他们就会利用这个外资作为掩护去购买奢侈品啊，又或者是去走私一些当时候中国可能缺少的电视或者是冰箱那些电器，然后来赚钱。所以其实那时候中国就发生了严重的这个通货膨胀啊，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就像一个循环样子，就是当各地在发展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经济过火的现象，所以就有通货膨胀。然后当通货膨胀，然后这些工人，人民就觉得，哎，这个生活很难过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会有造成这个社会动荡嘛。然后政府又想要压制，他们就会可能就会紧急刹车，就想要让这个经济没有这样热，那他们可能就会，取消掉很多合约啊，又或者是，就是让整个经济可以冷起来。然后可是，当他们在，这个经济慢慢回稳过后呢，他们可能又想要再改革，又想要再发展，然后可能就在重复这样子的循环。而他们其实很多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是没有在一次一次中的这些危机中去处理的，就好像他们有就是他们是计划经济嘛，所以他们只是负责就是跟你讲，哎，你要生产多少东西，可是他们很多时候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些人所需要的，又或者是其实那些人根本没有那个购买力去买，所以他们很多东西也是卖不出去的。那么卖不出去的时候呢，就会全部囤积在这个工厂里面哦，就造成大量的浪费啊。可是他们的 GDP 还是在增加嘛，因为 GDP 就是看你生产多少东西嘛，他不会看你到底最后有没有卖出去。所以而且那时候政府也是还有跟那些农民去收购他们的
收
粮
购，
食啊，所以。这些收购的价钱呢，跟他们卖出去的价钱，哎，可能又不一样哦。可能还要补贴，他不要让人民可能买到太贵的东西嘛。他可能收购价钱是比较高的，可是他卖出去就比较低。然后这些差价又是由政府来补贴。然后因为全国各地每个政府每个地方政府他们的价格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就很多人可以通过这个一买一卖来获利。所以。其实他前面几章他都是一直在重复着这个问题啊，都是一直在谈这个问题。然后包括他即使是想要跟外国做生意也好，他其实他也是在实行这个双汇率制，就是官方讲的汇率是一套，可是实际的成本是另外一套啊。比如讲官方讲，哎，1美元可以换1.5块的人民币，可是其实
举例
真
吧，
正的成本来讲，其实1美元是等于2.5块的人民币啊。所以，当你出口的时候，你虽然赚了1美元，可是其实你同时你也是亏了你的人民币。可是因为中国政府想要鼓励出口嘛，所以他一直让他的这个货币保持这个贬值的状态。所以他就是这个国家，他其实就是一个，他一开始要进行所谓改革的时候，他其实整个经济的状态啊，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状态。就你在你。当你这里补一点的时候，其实那边又漏水了。那你那边想要补的时候，就造成另外一个地方漏水。所以他就是一直在那边补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就是在用这个延迟还债的方式来保持他的经济增长。所以就是我本来已经要还你钱了，可是因为我手头上的钱不够嘛，所以我就可能就出债券，然后债券本来已经有了债券，可能我就讲哦，我本来是今年要还你钱的，可是可能就。延迟到10年之后，所以他就是一直用这种延迟还债的方式，来让整个经济保持他们想要的这个增长的速度。可是他最终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所造成浪费还是一样在浪费，然后那个政府要补贴还是继续要补贴，还是没有办法还是由中央来出钱，然后各地呢还是会出现贪腐或者是这些挥霍情形。然后都是中央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时候看到，一开始就看到，哎，觉得这个他们开始就面临很大的经济问题啊。
我就补充一点啊，补充一点点啊，就是刚才邵荣呢，就是特别的提到，其实这个中国呢是有倒卖的问题的。 啊，什么意思是倒卖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啊一些关键词啊，就是这个价格双轨制，尤其是八九名域之前呢，这个价格双轨制呢，其实是这种问题啊，其实是相当普遍或者严重的。什么的意思是价格双轨制呢？就是官方定价有一套的说法，然后呢，这个市场的价格呢又是另外一套的说法。啊，你不要小看这个官方的价位，还有这个市场的价位是不同哦。啊，刚才邵荣呢已经举例了这个问题呢，如果相差的价格去到一块的话，啊，这样其实邵荣的举例已经是相当夸张了。就是我们落差，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落差呢，就一定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的。所以这个中国的农民啊，如果是卖给这一个官方的价钱太低的话，因为官方定价呢，往往都是比较低一点的嘛，啊，就是不符合这个市场，或者是这个市场的价格太高的话，啊，这个农民啊，可能就会不买他们的农产品出去。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政府呢，中央那边啊，就收不到这个农产品，或者是没有税收。然后呢，这方面的东西呢，还要通过进口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最后的亏损啊，由这个国家去补贴或者补回来啊。虽然最后都是这些人民老百姓啊是扛了这一个缺口啊，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实况啊，就是有双轨制的这一个情况。然后呢，有一些权贵啊，或者是有一些有办法的人呐、啊，就是会倒卖这样子的现象。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什么时候啊出现呢？我们就可以理解这里头就有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理解整个的尤其是中共统治之后的这个中国啊，它基本上都是中央跟地方啊之间的角力啊，就是有一句话的嘛啊，一方就死啊，一方就乱，然后一乱就死啊，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这个中央呢啊。如果不放权给这个地方的话，它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经济发展啊。但是呢，有这个放权之后，这个地方啊发展啊这些经济呢，它就会有各种的乱。然后呢，这个中央呢又会因为这些乱的情况呢，又会抓紧这些实权，然后呢地方就没有权力了嘛。然后呢这样子的循环复始之后啊，整个中国呢就被掐死或者弄死了。这个就是算是中国的悲剧啊！我们到了现在呢，这个中国基本上还是走不出这个怪圈，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还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统治底下的这个中国。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是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啊，这本书就有提供一些线索啊，至少是在这个毛泽东去世之前呢，其实这一个中国呢，已经出现这个黑市的情况。我们这里头又要讲到另外一个关键词啊，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共产主义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它是没有办法照顾所有人的方方面面的，就是它只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定，然后呢，就是想象这个人呢是这样子生活的，然后呢，就根据这种想象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定态或者静态的一种想象啊。然后，但是人的这个生活呢是动态嘛啊？你今天不知道明天你要学什么东西，或者你现在不知道你未来是需要学什么东西啊？这些需求呢每天都在变啊，我们就没有办法穷尽你各种的变化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就理解这个经济发展呢，其实是非常的在变化当中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其实现在的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经济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资本主义其实已经是这个马克思规定现在的经济呢就是资本主义啊，实际上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啊，至少我是这样子相信啊。这个书当中呢，我还记得他就有提到一个例子啊，就是讲差不多有10,000人的这个市政还是怎么一回事啊，竟然找不到一个理发师啊，就是这个就是计划经济下面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没有办法照顾你的日常需要，你可能今天是要理发， 然后明天你可能是要刷牙啊，你每天都在刷牙啊，我们现在的人啊，应该是这样子啊。然后呢，你后天可能是要去澡堂啊，但是呢，这些这样子的需求呢，虽然是非常个人，但是这一个国家呢是没有办法照顾到的，所以它只能够呢配给啊，你要一个人呢吃多少肉啊，已经是固定好了，所以呢就分发给你啊，这样子呢已经算是满足了你的需求，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整个的共产经济之下呢，其实是没有完全没有活力可言的。就是每个人呢已经固定好啊，你要做什么东西，所以所谓的铁饭碗，你的这一个工作啊，有所保障，和你是不会解雇啊。其实我们也应该反思这样子的情况呢啊，你有一个人永远不会被解雇啊，是不是一个好事？这一个就是我从这本书当中得到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或者是一些反思的地方啊。不知道这一个少荣啊，你又怎么看啊？
好，我们时常会听到有些人可能会缅怀以前的时代啊，可能中国或者是台湾也好，就是在那个威权时代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的命运是有保障的。就像你在这个工厂做工呢，你就是有各种的福利，然后到你死的那一天呢，你都不会被解雇，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你会突然失业那些啊。然后，所以还是有人会缅怀那个时代啊，虽然可能讲，哎，你的薪水或者是你的工作内容还是一样，可是他们就觉得，哎，起码你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就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不像后来当他们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的命运就会觉得，哎，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也造成当时候社会是比较乱的啊。然后，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谈到差不多要到这个八九民运的时候。然后，其实，在八九民运啊，在我看来，它其实不是一个。不只是因为人民突然有这种民主意识，或者是一种醒觉，诶，想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很多时候是他们对这个政局的不满，又或者是他们对现况不满，因为就是在这个八九年前这10年，其实那个经济政策是一直变来变去的嘛，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然后那时候的国有企业还是一样，就是被这个政府照顾着，所以。他们然后地方政府呢也有各自的权利，就是可能地方政府他会要求当地的银行，就是借钱给这些国有企业，而这些国有企业当他们没有赚到钱的时候，他们就会累积越来越多债务，可是他们永远不会破产，所以然后而且他们还会跟当时已经慢慢有了这些私营企业，然后互相合作，就是这个政府就可能用比较。还会有一个配额是给国有企业嘛？这国有企业就把那配额卖给私营企业，然后私营企业呢再用这个市场的价钱呢就卖东西出去，所以他们双方是获利啊，就一边是用成本价买，然后另外一边是用市场价卖去。然后可是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啊，造成那时候进行了很多通货膨胀，然后政府就必须要提供大量的津贴，然后人民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就越来越不满，就很多走上街头的抗议。所以，当越来越多人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比如这本书有记录到啊，在1988年，就是八九民运前一年，其实整个国家通膨呢是已经达到了2位数啊，所以那时候的政府其实是已经有那种警惕性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天安门广场给封锁起来。然后到之后，邓小平呢他又想，哎，我们改革不能这样子，哎，就看到好像通膨很严重，我们就想要取消改革，所以他就突然一口气。要取消掉整个价格控制，就是我们开始前面讲，每个物品都有自己的价格嘛，然后他就想要控制掉这个东西，然后进一步的推行这个价格经济改革。然后可是当他取消掉这个价格控制的时候呢，全国又开始出现这个抢购潮，因为他们就担心这些商品呢再也没有受控的价格呢，这样以后会不会飙升它的价钱？所以就很多民众呢就拿出他们的存款去买了很多东西，就他们可能。平时都没有需要到的电视机啊，又或者是他们的这
各种各
些
样东西
啊
啊，
各种各样，他们平时可能没有想要买的东西，他们都全部买了囤在家里，因为他们觉得之后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然后就是因为全国出现了一个抢购潮，哎，这个邓小平他就突然决定，哎，我要取消掉这个价格改革，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政策其实当时是一直摇
动
摆
啊，
去了，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各地在发展的时候，他们欠下很多债务嘛，所以他们就要一直去争，就是要一直去印这些人民币， 然后来还债。然后可是他一边想要，就是让这个经济没有这样热，然后让这个通膨可以压低的时候，他另外一边又继续在印钱哦。然后我们照理来讲，这个经济原理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嘛，你不可能一边要印钱，然后一边又希望它价格可以不出现通膨。所以就是在这种他们可能也是在当时的情况，可能也是他们还不是很了解市场经济，所以他们一直在想要尝试要将可以更好推行政策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社会都是非常动荡的。然后就到后来就遇到这个胡耀邦去世，然后就更多人聚集起来，然后倡导更多改革，因为可能那时候。在他们的想法当中，就觉得，哎，只要有了民主，然后可能政府这东西比较透明，然后我们可以参与整个政治的话，这样可能这些政策也能比较好的实施啊。我是不是这不是这本书的看法，这只是我自己在想，哎，这样可能他们要民主，也不只是讲我们要参与投票，哎，可能他们真正想的是让这个日子可以比较
支
好
出一
过一
点
点
啦，
啊。所以后来，所以他其实这个，所谓六四事件，他也不止那一天的，他其实他可能他的前因已经是累积了很多年了，只是在那时候才爆发，啊，所以这是看达叔有什么要补充啊，这里。
其实我要补充的东西很多，因为如果刚才所说的这本书呢，实在是太丰富了，它的内容是太丰富了，然后呢。我们只能够这样子讲。如果你要了解中共的性格，你就非看这本书不可啊！就算我比较了解这个中共的统治的模式啊，这本书呢对我来讲也有这些利益啊。刚才我们就特我啊，这特别是我啊，已经是提到这个黑字，但是呢我就忘记举例啊。现在就举个例子吧。这个黑字呢，刚才我不是讲到，其实计划经济完全没有办法照顾个人的这个需求。然后呢，个人的需求呢是完全在变动当中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通过政府呢去拟定你个人的需求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计划经济非常非常大的缺陷啊。所以到了这个毛泽东时代的末期啊，就算是毛泽东非常高压的这一个压抑的这一个时代都好啊，市场上呢，因为你有这样子的这一个经济需求啊。也已经出现的这个黑色情况啊，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到底是怎么样的黑色出现了？其实就是因为有个人的需求的需要，然后呢，就这个黑色就应运而生了啊。这本书呢有提到非常多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我记得，其实在这个毛泽东时代的末期啊，这个上海呢已经是有这个黑色存在，这个上海呢的。根据很多人的记录就是一份记录显示这个上海呢，其实已经在这些统治领导层的门前已经是构起了这个黑市。其实这个黑市呢，你也不用想象得到你也不用想象得太过的夸张，它就是一些市集有人是贩卖这样子的水果它。这个已经算是这一个蔬菜这样子已经算是一种黑市的体现了。所以这个黑市呢，我们就不要想象它是完全是在这个八九六四的前后可能才有其实在这个毛泽东时代的末期呢，就算是在文革时代呢这些人已经是有这个黑市的需要所以这个黑市的情况呢，一直延伸到了这个八九六四，终于就是爆发出来。然后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八九六四是以怎么样的结局收场了。这个就是中共如果是不懂这个经济的逻辑它就是整个国家呢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这个就是中国的当代的黑市的情况。我们就理解一下，其实刚才赵荣是特别的提到这个钟摆的效应，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下，其实这一个理解到了整个的中共的统治呢，其实是钟摆的效果，就是从毛泽东时代因为那时候呢是有这种个人领导的魅力存在个人的魅力存在所以就是由一人统治到了邓小平， 时代呢，就去到这个集体统治啊，因为这个一人独裁呢，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霍乱啊，所以没有办法，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只好去到这个集体统治。然后呢，刚才我们不是讲中央跟地方的这个角力嘛？这个中央呢是啊，发现到这个地方乱了之后啊，他就会抓权啊，又会紧缩回去。所以呢，到了现在习近平的时代呢，又回到去这个一人统治的这个独裁的这一种情况。所以啊，他就是一人独裁到了这个集体统治，再到一人独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其实这个过程呢，你就是要看这个总共的统治的这个力度的强弱是怎么样判断。就是他什么时候呢？其实是由这个一人独裁啊，去到这个集体统治，然后呢，再从这个集体统治啊，是去到一人独裁啊。我们当然是聚焦在讲这个集体统治啊，因为这本书都叫做《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啊。书名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讲的应该是这个集体统治的这个情况。集体统治呢，其实在当时啊，就叫做九龙治水。啊，其实就是一个老人政治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李先念邓小平啊，然后呢，这个胡乔木啊，等等等等，这个李鹏啊，当然就是当时的总理啊，这个老人政治呢，就是换句话说，其实你做了这个主席啊也没有用，你是这个国家的主席呢也不能说了算。哎，因为呢，这个军委呢，其实是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上，然后呢，各种的权力呢，其实已经分散了。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决策都要通过这些老人点头之后呢，才能够实行的。这样子的统治模式呢，就会造成一个局面就是什么局面呢？其实这样子的情况呢，是比这个民主的政治呢，更加不透明。而且是更加的没有效率可言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大的面向，我们就可以理解，其实整个的80年代啊，整个的中国呢是所谓的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啊，未来这个国家是要去到怎么样的一种方向呢？其实是完全没有一个底的就是不知道整个的国家呢是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然后呢，虽然这个政府呢有一定的计划，但是计划呢又赶不上，追赶不上这个变化这个就是中国的事情就算这个中国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啊，但是呢，它这个中国呢，毕竟还是非常大的，它有这个内政还有外交的最著名的外交当然就是香港的议题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香港呢是被中国搞成什么样子这个已经是后话。换句话说，要解决香港的议题，这个中国呢，当时虽然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呢，也要跟这一个如日中天的对比起来这一个当不能跟这个大英帝国相比这个当时的英国是比这个当时的中国呢比较强一点的但这个中国呢，被迫是要因为这一个香港的议题而跟这一个英国呢有所打交道，所以这样子情况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呢？我们就交给这个邵荣士去解释啊。
好，所以关于这个中国如何跟英国角力的部分呢？我是没有特别记录因为之前我们在聊香港日记的时候，我们聊得很详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谈一点就是我可以谈一下，就是整个香港它在当时还没有回归之前，它对于中国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那时候他们在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想要吸引很多外资嘛，所以他们就给了这个外资很多这些福利也好，或者是津贴也好，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这些国有企业，又或者是中国公司，他们就把他们资金转移到香港，然后通过这个空壳公司呢，就把自己假装成是一个外国企业，然后回到他们国内呢，就继续享受这个优惠，税收优惠也好，或者是其他福利也好，然后当时呢，因为当时的中国其实是还没有这个股票交易所所以有很多国企呢，其实都是通过香港的股票交易所去融资，所以那时候香港其实对于 纵过来讲，就是一个对外的窗口啊。然后，
嗯。
所以这个地方那么重要嘛，那他们当然是不会想要放弃掉它。所以他们在跟这个英国谈判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坚持，哎，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让香港回归啊，不然这个解放军呢，可能就会直接踏上这个香港的土地上。所以
嗯。
然后在整个八九民运结束之后呢，其实他们中共内部呢一直都是，就是他的保守派是抬头了，就是他觉得就是因为你们之前一直想要改革，然后你们一直想要更加开放一点，所以让这些学生、这些工人以为我们是可以度让的，然后所以让我们的这个政权那么不稳定，所以他们很多保守派又开始想要阻挡整个改革。然后当时候这个朱镕基呢，他其实也是已经在推行着改革了，可是他也是受到阻挡。所以那时候邓小平呢，就是来了一招叫南巡，就是
嗯，
他这一
九
招
三
呢，
年南巡，嗯，
对于他这一招呢，就是他书中是讲是跟毛泽东学习的，就是因为在
嗯，
党内呢已经没有办法得到党内的支持了，所以他们要直接向人民争取支持，就好像毛泽东那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做的事情一样啊。所以这个邓小平呢，他就讲南巡呢，他就突然出现在深圳。然后就开始发表很多谈话，然后接见当地的这些地方的领导人，然后跟他们讲，哎，你们一定要推行改革啊！我们国家如果不改革的话啊，就没有未来啊，这样子。然后他不止去深圳啊，他去了很多南部的这些省份，然后接见当地的领导人。所以到邓小平南巡之后呢，其实这个江泽民还一下开始，江泽民是在八九民运
九
之后
四
才上
之后，
台的嘛。
嗯，
啊，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很保守的，然后只是到了邓小平他南巡之后呢，他又突然改变他的这个论调，他也是支持这个改革，所以到之后呢，这个改革才在慢慢的在推行啊，然后到后来朱镕基也开始去改革整个这个税务体制，然后虽然也是会遭到这些地方政府的这些不满，可是他们也互相的去就是做一些妥协啊，一些让步。然后，所以使得这个改革可以慢慢推进，然后一直到后来，这个中国10年之后，他就顺利啊加入这个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嗯，
所以在这10年之间呢，其实整个中国可以讲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大家其实那时候都是那个工资也增长到很快，所以即使是有通膨，可是他工资也是增长到很快，所以很多人呢是。很多乡下这些农民都来到城市去打工，变成了农民工。然后直到邓小平去世之后呢，他去世那时候呢，都没有人再出来示威啊。所以已经证明了这个中国在这个邓小平跟江
嗯，
泽民的领导之下，已经可以成功的顺利过渡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可以顺利过渡，而不像前几届样子，每当那个领导人去世的时候呢，这个社会总要经历一些这个乱，所以
嗯。
才可以过渡到，然后邓小平去世，这件事情就证明了，哎，其实无论是换谁做也好，其实这个社会都是已经被紧密的控制
有一
着
套，嗯。
所以已经有那个处理他们的方法，所以中国之后就开始走向我们今天所认为样子啊，就是比较稳定，然后也没有那种很大型的示威。然后包括最近，这个江泽民也是这几年才去世嘛，他也是这个整个中国也是好像没有什么大动静这样子，就是平平稳稳，好像照样过日子。所以中国就从90年代之后，哎，就是已经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但是这样子的日子呢，应该在这个习近平主政之下呢，应该是过完了。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呢，宣布自己的第三任期坐实之后这样子的情况呢，可能又是乱的情况呢，可能又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这个香港的议题为什么会吸引到我呢？因为这个书中特别有提到一点，其实从他的书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香港议题呢，已经充分的暴露中共其实是不懂这个现代经济的逻辑了，就他不懂这个分权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所有的脑子里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脱节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呢曾经是有讲过要拿这个香港的外汇的。 啊，这个就让撒切尔夫人呢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从这句话呢就判断了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啊，就算是邓小平啊，对这些现代情境呢其实是一窍不通啊，所以你就能够想象得到，整个的英国呢其实是非常惊讶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所以在这我就多讲一点啊，其实在这个英国的统治之下呢，曾经是有像这一个中共，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岛呢其实永久割让给这个英国，然后呢这个新界啊九龙啊才是租界的那一块啊，就是有99年的这个月限期啊，其实你要归还呢，你如果是按照这个明文规定的话呢，它就是可以英国是不用归还这个香港岛了，但是呢，这个香港岛呢又不能脱离这个新界九龙啊，所以它就有这样子的窘境在啊，这个已经是后话。我们就理解到，其实为什么这个英国啊，其实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些伸缩，就是还是以怎么样子说，我刚才就没有讲了这个伸缩的部分啊，就是这个英国曾经是向这个中共啊提出，这个英国呢能不能保留某种形式的这个治理权，就是以此呢来作为这个香港岛的统治的延伸啊，但是这样子的要求呢，就是基本上就给这个中共啊邓小平啊一口拒绝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英国呢也无计可施啊，就是我们后来看到了这个1984年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啊，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的大背景之下呢签订出来啊，所以现在的香港我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英国呢让出了这个王冠上的民主其实是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的，所以这个就是香港的情况。邵荣刚才也是特别的提到，其实整个的80年代，或者是到后来加入这个世贸之前的中国呢，其实是跌跌撞撞的，就是换句话说，其实保守的实力呢一直存在，什么是保守实力呢？就是想回归毛泽东时代啊，然后呢，最后是导致这个文革发生这样子的势力呢是一直存在的。毛泽东呢当然是非常著名啊，他就是一直杀害自己的接班人有这样子的历史。最出名呢，其实就是这个文革时候死了两个毛泽东的接班人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林彪当然，这个文革呢，也是因为刘少奇呢，算是因为刘少奇所引起因为刘少奇而引起，然后这个林彪的去世也宣布整个的这个毛泽东的统治这个所有的遗产应该是一滴一块不剩的这个保留下来没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就是人民终于看清楚这个中共啊是以怎么样的形式就是统治这个中国，然后更何况这个后来呢这个中美建交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呢就是被耍的一团污水。不知道整个的统治到底是要怎么一回事这个当然是多讲一点啦。整个的中国呢，其实是有这个保守势力存在的到了最后呢，其实是这个毛泽东指定一个叫华国锋的一个家伙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个华国锋其实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是检验真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针对华国锋说的，因为华国锋就是有所谓两个凡是的理论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凡是毛泽东的东西呢这一个华国锋呢是一定会实践的会一定会贯彻这个就是两个凡是的这一个主张当时呢，这个毛泽东刚刚去世。当然，这个华国锋跟这个邓小平的一些势力勾结，或者是老推翻这一个四人帮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这个华国锋其实是有主政过几年的，后来是被这个邓小平取代这些 啊，事实呢，我们也知道，但是这个华国锋被取代了之后啊，不代表这些保守势力是不存在的啊，延续这个华国锋的这些实力啊，就是由这个李鹏啊，我们多讲一点啊，李鹏其实是这个周恩来的养子，但是呢，这本书呢就特别提到这个人呢，其实相当他不像这个周恩来样子啊，就是八面玲珑啊，这个人呢，他的形容就是。非常的古板，而且是一个工程师，做东西呢就是讲规矩啊，所以他就是啊，在政治立场上呢比较保守一点啊，这个就是李鹏的啊一些写照，所以这个保守实力的存在呢，其实是啊看得我非常的惊讶，就是我对这一方面的东西呢其实了解不多啊，看了这本书之后啊才所知一二。这本书呢，也算是非常有得意的一部分啊！啊，这个少荣呢，最后想补充什么东西？
哦，我最后补充多一个论点啊，就是其实，虽然讲是80年代时候就开始进行改革，可是直到中国要加入这个世贸之前呢，其实它这人均生产总值在全球还是排在130多位，所以其实虽然是有进行改革，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家庭收入也是非常少的，然后人民的生活其实也没有很显著的提升。然后只是到了他加入了世贸之后呢，其实这个世界就真的帮了中国很多啊，因为当时候，中国还为了加入这个世贸，他就做出了很多承诺，然后这些国家呢都相信，哎，中国它是会在面推行继续推行改革，所以他们就没有要求他马上满足加入世贸的条件，就好像你必须要改革你的国有企业，或者是你必须要满足你的这个汇率浮动这些要求。然后，因为他们都想，而且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市场很大嘛，所以这些国家都觉得，只要中国加入了世贸之后，中国会继续推行改革，同时我们的国家也可以到那个国家赚钱，所以当时候就很让中国加入了世贸，然后中国加入了世贸之后呢，就有很多外国资本就流入了中国，在中国建厂那些，所以中国呢，尤其是中国工人工钱就很低嘛，然后再加上他们法规没有这样严格，所以他们的成本是非常低的，然后就造成他们出口非常多，然后其他国家呢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竞争，然后而且很多国家呢，当他们在中国所设厂设公司的时候呢，他们都要面临一个中国代价，就是他们的技术就会被抄袭，然后可能你的 Adidas 今天在那边开张，哎，下个星期就有同款的鞋子出来哦，而且还是以更低的价钱，差不多质量来跟你这个竞争的，所以很多外国企业其实到了中国呢，他们都被逼要压低价钱啊，甚至是亏本的销售，然后而且中国也有很多没有受监管的这些假货横行，然后这些假货呢就造成这些国内外消费者啊，都承担着这些损失啊。可能我们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开玩笑，就是，哎，你买了个中国货吗？啊，就是可能这个质量不是很好，你就叫中国货。又或者是可能这个东西用不久就坏啊，或者是很容易，可能是电器类的东西啊，可能很容易爆炸，或者是有一些损伤哦，我们就会把他们都称为中国货啊。像以前中国质量确实很多都是这样子，因为没有受很严格控管，然后而且中国政府呢，他为了要保护他自己国家企业呢，他们
补
就
贴，
会出一些法规啊，就是禁止外国企业跟他竞争，比如在银行也好，或者是电信业也好，这些外商呢来到中国呢，都面对着重重的障碍啊。然后所以很多，而且中国政府它同时也在阻止着这个自由贸易，就是它会一直阻止这个人民币升值。然后同时用他所赚到的钱一直去收购美元，然后购买美国国债，所以很多外国企业呢，一开始所想的那样，哎，只要中国加入世贸，然后打开他国门过后，我们可以进去赚大钱。其实到最后呢，是中国赚了世界钱，可是世界赚不了中国钱，因为中国有太多仿造品，然后而且中国法规是非常的保护主义的，就不是属于那种完全开放给外国进来直接竞争的那一种，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其实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得到很多国家帮助啊。然后这些国家，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天真也好，又或者是不了解 专制国家，不了解共产国家，所以他们对中国是有一种盲目的乐观啊。直到这个 COVID-19 之后呢，大家对中国才慢慢的抗拒，来慢慢的去相信，哎，其实它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国家。可是，在这个疫情之前呢，其实很多国家对中国还是有那种非
一
常
厢
天
情愿
真的
呢，
啊，非常天真、非常浪漫的想法，觉得只要他人民富起来。啊，这样这个国家就会迈向民主体制，就会迈向市场经济。可是中国政府他们恰恰就想要证明的是，当人民富起来的时候，就是证明了这个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那既然人民都可以在这个专制体制内富起来了，为什么我还要让出我权利？这个才是整本书中所要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呢。所以这个是读这本书非常有体会的地方。看达叔有什么结论要给吗？
结论呢、啊？这本书其实是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的中国崛起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归纳了、啊，就是成也没有政治改革，败也没有政治改革啊，就是这句话。你可以总结，那、啊、整个的中国呢，啊，之所以会经济崛起啊，就是因为它没有政治改革、哦，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延伸呢、啊，其实也是没有进行改革啊，政治改革的这个导致啊，这种情况呢，其实到现在都是变得非常的严重啊，我们就拭目以待，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是应该就是一个结论啊，现在的中国呢，就是走不出这个怪圈啊，要怎么样政治改革呢？啊，我们就希望智慧呢是会降落在这个中国人民的身上啊。啊，这个只是一种美好的期盼嘛，好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OK，拜拜。
拜拜。